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 FM96.1 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树瑶。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经表示，如他当选，将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这显然有一些夸张。不过今天川普总统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介绍了通话的情况，并且强调说，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实现和平。这是川普总统首次介入乌克兰战争。美东时间2月12号周三中午接近12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刚结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双方讨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议题，并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刚结束与普京的一次漫长而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中东、能源、人工智能、美元等多个话题。川普表示，首先，正如我们都同意的那样，我们希望阻止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数百万人的死亡。川普说，普京总统甚至使用了我非常强烈的竞选口号 Common Sense 常识，我们都非常相信这一点，我们同意密切合作，包括访问对方的国家。他表示，美俄还同意让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他写道，我们将首先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知他谈话内容，我现在就要去做这件事。川普表示，他已经下令国务卿马克·卢比奥、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茨以及大使兼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领导谈判。川普还表示，他和普京回顾了两国过去的伟大历史，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并肩作战的成功事例，并且缅怀在战争中逝去的人民。川普在提到过去的历史时说道，俄罗斯损失了数千万人，而我们同样也损失了这么多人。川普指出，他们还各自谈到了自己国家的优势，以及如果有一天合作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川普写道，我坚信谈判一定会取得成功，数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所以必须结束，不应再有生命丧生。川普最后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写道，我相信这项努力将取得圆满成功，希望很快就能成功。最后，川普还对俄罗斯释放被不当拘留的美国教师马克·福格尔表示感谢，他昨晚在白宫亲自接见了反美的福格尔。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周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莫斯科。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邀请美国总统访问莫斯科，并表达了欢迎美方官员来访的意愿，以讨论双方关心的领域，当然也包括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双方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上一次与在任的美国总统通话是在2022年2月，当时他与拜登进行了交谈，这发生在他下令数千名俄军进入乌克兰前不久。根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报道，普京与川普的对话中涉及了中东局势、双边关系、乌克兰问题以及美俄之间的囚犯交换。根据克里姆林宫的通话摘要，普京同意川普的看法，也就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补充说，普京强调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佩斯科夫还表示，川普支持迅速停火，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普京与川普还同意继续保持个人联系，包括安排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这是自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以来，美俄领导人首次公开披露对话。川普曾多次表示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愿意与普京会面讨论此事。目前峰会的具体日期和地点尚未对外公布。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川普周三紧接着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说，我刚刚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川普说，他和普京总统一样希望实现和平，我们讨论了与战争有关的各种话题，但主要是将于周五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届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将率领代表团出席，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积极成果。川普还补充说，现在是停止这场荒谬战争的时候了，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完全不必要的死亡和破坏，愿上帝保佑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我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我们谈到了实现和平的机会，讨论了我们准备进行的合作以及乌克兰的技术能力，包括无人机和其他先进产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这一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和川普总统讨论了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三的乌克兰之行，此行聚焦两国之间达成一份有关乌克兰关键矿产的协议。他说，我们还谈到了我与财长斯科特·贝森特的讨论，以及对一份有关安全、经济合作和资源伙伴关系的新文件的准备情况。他接着补充说，川普在电话中分享了他与普京谈话的细节。我们同意保持进一步联系，并规划即将举行的会议。据路透社周三报道，为了确保川普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最近提出了一项合作计划，也就是美国可以投资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川普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三访问基辅，这是新政府上任以来首次访乌的内阁成员。他表示，此次矿产交易可以作为战后乌克兰的安全屏障。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尚未进行正式的和平谈判。前任美国总统乔拜登以及大多数的西方领导人在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之后，也都没有与普京进行直接的对话。在战争的第一年，乌克兰成功将俄军赶出了基辅外围，并收复了部分被占领土。然而，自2023年乌克兰的反攻失败之后，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了相对优势，尽管推进缓慢，但稳步占领了更多地区。激烈的战斗已经造成双方数十万军人伤亡，并让乌克兰城市变成了废墟。目前，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并要求基辅在任何和平协议中割让更多的领土，同时保持永久中立。而乌克兰方面则坚持要求俄军撤出所有的被占领土，并希望加入北约或获得等同的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在近期的讨论中，乌克兰似乎已经接受了短期内无法加入北约的现实，但仍然强调需要在和平协议框架下获得军事支持。泽连斯基在周三发表的一篇《经济学人》采访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那就意味着乌克兰将在本国领土上建设自己的北约，因此我们需要一支规模与俄军相当的军队。为此，我们需要武器和资金，我们会向美国提出这一要求。泽连斯基把这称作是他的 B 计划。美国方面，在周三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发表了川普政府迄今为止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直白的政策声明。他称，乌克兰收复自2014年以来被俄罗斯占领的所有领土是不现实的，其加入北约的目标也是如此。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一次会议上对乌克兰及40多个盟国代表表示，我们和你们一样，希望乌克兰主权独立而且繁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恢复乌克兰2014年前的边界是不现实的目标，追逐这一虚幻的目标只会延长战争并带来更多的苦难。海格塞斯强调说，任何持久的和平都必须包含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确保战争不会重启，但他同时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提供此类安全保障。他说，美国不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任何谈判解决方案的现实结果。法国、德国、西班牙则表示，乌克兰的命运不能在没有基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被决定。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即便乌克兰短期内无法加入北约，欧洲仍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海格塞斯则指出， 美国和欧洲盟友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谈判压力。听众朋友，俄乌战争会在川普的涉足中结束吗？会有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欢迎您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发表您的观点。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